在星期二发布的报告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为中国经济继续强劲的增长，今年将会保持去年 6.7% 的增速，并渴望在中期维持强劲增长。基金组织执董会近期结束了和中国的磋商。基金组织在今年的工作人员报告中上调了中国增长前景，将2017年到2021年平均增速从去年的 6% 上调到了 6.4%。 该组织认为，去年政府支持形成的势头、外部需求加强以及国内改革进展都有利于中国保持强劲增长。基金组织执董会在对中国的年度评估中认同中国经济持续强劲增长为全球需求提供了重要的支持。执董们称赞了中国当局在推动经济向服务和消费转型、实现经济再平衡方面持续取得的进展。但是基金组织指出，强劲增长的代价是债务水平更高，因而风险也会上升。据该组织的报告，包括家庭、企业和政府债务在内的非金融部门的债务总额预计会持续的快速上升，从2016年占 GDP 的 242% 上升到2022年的 300% 左右，可能导致中国中期增速急剧下降。基金组织说，降低这些风险需要改革，减少靠信贷密集推动经济增长。该组织说，目前中国正在采取重要的监管措施防范金融部门的风险，企业重组和削减过剩产能方面的举措也使得企业债务增长速度放慢。该组织亚太部副主任詹姆斯·丹尼尔在星期三的电话发布会上说，他说，我们的建议是要加快这些改革，而当前经济活动扎实、增长强劲，正是加速改革的良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星期三发布的中国年度评估报告中提出了部分问题，包括高储蓄、信贷激增、企业债务和国企生产率、货币政策方案、资本账户开放以及不平等等问题。基金组织认为，中国国民储蓄居世界前列，是中国内外部失衡的核心原因。高储蓄如果留在国内，会助长过度投资；如果流向国外，则会导致全球的大规模失衡。中国现今国民储蓄大多来自家庭，而独生子女政策和社保体系的瓦解，加上收入不均和住房改革等因素，推动家庭储蓄率高企，而且仍然在上升。基金组织建议中国政府加大社会支出，增强税收制度的累进性，进而降低国民储蓄，防止内外部失衡。基金组织执董们对中国国企绩效改善表示欢迎，呼吁进一步的推动改革，包括强化预算约束、加快不良债务重组、让不可持续经营的国企退出等等。基金组织亚太部副主任丹尼尔说，
The second is increasing the role of market forces by reducing implicit subsidies.
他说，要加强市场力量的作用，减少对国企补贴，同时对私营企业和外国公司进一步的开放。基金组织强调了普遍改善投资环境的重要性，包括减少准入障碍、确保公平的竞争环境、降低贸易壁垒等。该组织肯定了中国当局在削减过剩产能方面所做的努力，同时敦促当局扩大产能削减的范围，并更多依靠市场的力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中国加大关注、降低金融稳定风险表示赞赏，敦促当局继续加强监管工作。财政政策方面，该组织认为当务之急是调整预算构成，以支持更快实现再平衡并减少投资、信贷拉动型增长模式转型的成本。基金组织工作人员的评估显示，人民币的汇率和基本面大致一致。该组织执董们强调，应该继续提高汇率弹性，并且对当局承诺深化改革、更多的依靠市场力量决定表示欢迎。基金组织认为，中国当局应该进一步的完善政策框架，以维持中期的经济增长与稳定。该组织还表示，支持完善财政框架，以提升地方政府的自主权，呼吁向以价格为基础的现代化货币政策框架转变，以及鼓励当局继续完善官方统计数据的覆盖面和质量。中国在加快深化经济改革方面仍然存在障碍，不少的经济学家和分析人士都期待当局能够在改革方面推出更大胆的计划。 基金组织在国别报告中没有涉及中国的政治，但中国经济分析人士最关注的是今年召开的中共十九大可能对中国经济改革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总部在伦敦的宏观经济研究机构凯投宏观驻新加坡的中国经济学家朱利安·埃文斯·普利查德日前对美国之音说，他说，我们正在关注中共党代会是否会发出信号，推出解决国企问题的大胆的方案，那可能是中国经济最大的问题所在，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看出有什么迹象。埃文斯·普利查德说，领导层将针对国企采取什么样的政策方案，对中国今后5到10年的增长会有很大影响。